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路德。
我是西蒙。
西蒙和他的媳妇儿今天又上节目来了，因为上次和你们两位谈了还没谈完，谈到这个到底什么是警醒，只讲了西蒙那个四个收音机的故事，还没有从他媳妇儿路德这边来谈谈他的看法是什么。我们上次说警醒是个习惯，那这个习惯往往是在小事上啊，平常的操练上显出来的。比如我们在这里要去办一个福音聚会啊，你要出去传福音，那这个传统的思想就是说啊，我要好好准备，我要好好准备，我要好好准备，我可能一个月之前开始准备，我三天禁食祷告，哎，我不停的保守在主里，我这两天不跟人家开玩笑，尤其不能听世外桃源这种节目，哎，其实这些都好啊，这些都好，他让你有平安，他让你有把握，很好啊。可是你不能光祷告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可能在节目里面说过，我们到北部一个还是相当出名的一个学校那边传福音，哎，吃完饭了，从吃完饭到聚会之间大概有20分钟，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不见了，
跑去唱歌了是吧？
哎，对对对，我讲过这件事情，他们去练歌了。等他们练歌回来，队伍排上去了，是不是？福音朋友都走了大半了。
对，因为吃完饭大家觉得没事了嘛。
对啊，看不见了，你们也没有任何的人在这招呼，就走了。那他们很警醒啊，出来唱歌唱的也很好啊，人家走了他们都还不晓得。当然我讲的有点言过其实了，可是在服侍主或者在带教会或者是在造就弟兄姐妹，哎呀，真的是跟我们平常有没有这个警醒的习惯。因为你必须要知道，所谓服侍主就是把你摆在第一战线。你讲的不错，撒旦很聪明，撒旦不打盹不睡觉，他随时在找机会拆你的台，他随时在找机会要和这个啊神的心意作对。那个心情，那个体会，那个习惯，你这么讲也好，叫做警醒。其实我们服侍主，我们在外面常常做很多的大锅菜，请学生吃，啊，其实这个后来我就有一个心态，你知道什么心态吗？
嗯哼。
而且我跟主耶稣有一个共同的约定，你知道什么事儿吗？
放盐吗？
不是。不做大锅菜真的是这样，你每一个菜的味道稍微重一点，因为这个学生拿菜，他拿好几样菜摆在一个盘子里，
嗯，
要是都太淡了，都太咸了，吃起来都是一个味道啊。所以你要是辣的，你就稍微再辣一点；要是甜的，那稍微再甜一点，没关系。对我自己来讲，其实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我跟主耶稣说，剩回家的菜，剩回家的饭，太多了，我吃不掉呢，我就把它扔了，好不好？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底线，不是别的东西。你知道不知道这东西为什么这么重要？
你知道吗？
是不是说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蒙哥做的吃的，而不至于大家不喜欢而剩的太多？
不是，我们为什么怕剩饭剩菜？
来的人不够，
来的人不够，我们多做了，多做了带回家，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对不对？
嗯，
你到最后，尤其有的菜又不是这么抢手的菜，你要分呢，人家都不要带。嗯，当然我们聚会完有剩菜，就尽量装了兜，让学生带回家去，这样皆大欢喜嘛。啊。实在有人不要带了，我带了一缸，我带了半缸回来，那我怎么办呢？我天天吃这个，从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天天吃了一个礼拜，那真是难受。那个难受会让你下一次怎么样啊？
不想做，
不想做，
不想，
或者说没有那样的热情。
不是不是不是，那热情还有，只是说你在做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切肤之痛啊，所以你就会想说，千万别再多做了，做到刚刚好。我猜今天会来多少人，我就做多少人的猜。
哦，这样一个猜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这个猜是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
嗯，对对对，
对不对？你肉体软弱其实是软弱什么？不是怕花钱，也不是怕没有人来。讲到最后，其实是你带回家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处理，你丢了觉得好像很浪费。啊，当然我不晓得你们现在年轻的这一代有没有这个，呵呵呵，我们和我们上面一代那都是很节俭的，啊，小的时候吃饭每个米粒儿都吃完的，
嗯，
对不对？你一袋一大的又是服侍主的东西，你带回家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那个心情放松了之后呢，那个心情放松了之后呢，你就不怕菜剩下来。
哦，对，你每次都会做的。
很足量，
很足量，对，很足量，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认为他不来，就办聚会的人这样，你头一次菜做的不够，来的人很多，下一次呢就多做菜，来的人很少，对不对？一定跟你做对的，你这里一定要有稳定性，那你要有这个稳定性，那个稳定性其实叫做警醒。不跟着风吹草动动来动去，我知道我今天这件事情是做什么，我知道在这个聚会里面有多少事情需要打点，我完全照常打点。那如果你们聚会要放这个投影片，
哦，那个问题很容易，很容易出问题。那个
是啊，那你就预备要停电，你必须还有一个办法说，万一今天没办法用投影片的话，我怎么办？对不对？你把你一切的资料都摆在上头，然后到时候电一停，机器一出问题，那你怎么办？我最刻骨铭心的一次就是我自己没有预备了，啊，我自己没有预备，但是我的个小舅子，他就是这方面受的训练特别好，他是搞理工的，他跟我这样讲，他说你知道我重新在实验室的时候，这些美国学生啊，习惯很不好，做实验总有很多的东西要用嘛，小东西要用。你用完了要去订，买了货来了再用啊。那他们都是这样随手用，用完了他就不管。所以我这个小舅子呢，他就是常常会数点，我还没有东西够下一次的实验要用啊，不够的话呢，他就成了这个订货的人。其实这事本来不归他做，但他发现说，我交给别人做不如我自己来做了，这到时候我自己吃亏嘛。那他就说呢，我是这样，除了大家都可以拿到的这个。这些预备的东西之外呢，我还有一个紧急的
救急的设备，
救急包。这个救急包里面呢，就是基本每一次做实验要用的东西呢都在里头。那这个救急包呢是摆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万一我或者是我的这个同伴要用，发现东西给人家用完了没人管，我们做不下去了，这个救急包就拿出来。那这是我们几个少数的同工们知道的事情。那我觉得挺好了，对不对？
嗯，
他故事还没讲完，他说呢，可是呢，我还有另外一个，那是真真正正的救济包，是连我这些跟我一起做实验的同伴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的。
哦，
还要为自己留一包
，对对对，这个叫做警醒。我们一般出去的时候。从前是用这种投影机啊，
就是下面开个高亮度的灯，然后打上去。
那个、高亮度的灯一般在这个机器里面有两个，可是你几乎可以打了保单呢，一个早就烧坏了，另外一个呢还在那撑着。等你另外这个烧坏的时候，你打开一看，哦，两个灯泡，一个老早就坏了。所以呢，我要讲的东西是和什么历史啊有关系，有一大堆的投影片费用不行，没那个东西我根本没法讲了，出了纰漏，哎。他老兄怎么样啊？身上带着灯泡，厉害吧？嗯哼，我们出去传福音，他有个箱子啊，跟救急箱一样，里边呢、啊，凡是这种什么跟聚会有关的小东西，你想不到的，他就想得到。如果有一次他发现这个灯泡坏了，他以后在里面他摆个灯泡。那还有一次，我这个很久很久以前我可能讲了，有一次我们到加拿大去，他总不能带这个灯泡上去，他没把这个箱带上去嘛。到了一个教会也是。一打它就坏掉了，机器打开一看，两个灯泡都不行了，傻住了，怎么办呢？那天也是费用这个东西不能讲了，那这时候就人家有信心就是这样，他就不慌不忙到教会 就是像加拿大人接的教会，教会也不是很大，他到教会里面去走了一圈，果然不出他所料，五分钟之内回来了，他找到另外一个机器把里面的灯泡拆下来。可这东西就是你平常的习惯。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讲到克西马尼园，耶稣吩咐门徒，什么叫做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啊？是从你每天每一件小事情上开始操练的啊。所以你认为你在念研究生院，实际上你可能那个正是神要给你的神学院啊。你认为你今天出了洋相，哎，不错，主耶稣让你在这里出洋相啊，或许等他真正到带你到克西马尼的时候，你就能够与他一同警醒了。那怎么样，路德，你要不要讲你的呢？你在工作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讲呢？
我的工作其实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时时刻刻准备会出特殊情况。
哦，真的。
对，就是我要时时刻刻想到，如果我这么写一个意见，对方会怎么想？如果
你们本来就
对方写那样一个意见，我要怎么回答他？还有我做翻译的时候，虽然就是说有的时候觉得一开始会很保证准确性，但后来做多了也会出错，但是一出错后果就很严重。
是啊，是啊。
一旦出错的话，对方律师就会揪着不放。
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没办法，因为你不可能避免全部的错误，但是你只能尽全力。比如说做过的东西要两个人看过，三个人看过，然后最后打出来再看一遍，然后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检查至少3到5遍这个样子才敢递交出去。但是这样依然你无法避免还是会出这样那样的小问题。
对，这种训，其实这种训练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我有时候有点神经质。
那回家怎么没看到你神经质呢？
回家有的时候我神经质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在意。
而且他神经质对你有任何的影响吗？
没有。
对，那个时候以利亚说马上就要下雨了，他就跟亚哈王说你去吃喝吧，亚哈王就去吃喝了。那他要隔壁的葡萄园，他就专脸朝墙闷闷不乐睡不着觉，他太太说我帮你办这个事你起来吃吧，他就起来吃了，嫁了个大牙。
就是没心没肺，他就怎么说呢，确实中国的大学造就了很多西蒙这样的人，他就是没有那种意识，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预备好，你如果预备好的这个预备不好的结果很严重，大家普遍对于这样一个预备不好的结果持一个无所谓的态度，就说考不好就考不好呗，挂科就挂科呗，老师还能让我挂不成吗？如果挂挂就挂呗，下一次再补考呗。或者说我真都挂了，我最后不拿学位证了，拿一个学业证就好，就是毕业证就好了。大家都是有这种心态在里面，没有人想到就是说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不能出纰漏。如果出纰漏之后呢，对于我个人来说会有很大的麻烦在那个地方，要减少这些麻烦。大家都给我的感觉，就很多人写的论文就东抄一些西抄一些，然后交给老师，好像以为老师什么都不懂，就完全看不出来一样。
这个在西方人来讲呢，就是所谓的敬业精神，但这只是还是说对你自己的影响啊，或者对你做的工作有没有效率而言，做的工作有没有效率而言，其实对基督徒来讲呢，是比这个还要重要，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自我的要求，这个自我的要求就是主耶稣说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你们要警醒，你们在这个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你在服侍主的事情上你出了一个纰漏，那可以全军覆没的，对不对？你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啊，你比如说啊，像安德他跑到西边去，到少数民族中间去，那你犯一个错误是不得了的。
嗯哼，
那这个路德，你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仔细的人，你现在在做的工作就加倍的要求你仔细，你觉得这件事情除了是你在责任上用功之外，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体会，你觉得也是主在进一步的操练你？
这个事情我要澄清一点，其实我不是一个仔细的人
啊。真的，你只是就是在收音机在考试的事情上比较仔细，因为你很在意分数，
就
是
我在我非常对，我在我非常在意的事情上很仔细。
对
啊，管他先生管得很仔细，挑他毛病挑得很仔细。
也没有，也分事情，
也分事情。
对，他在家务的事上就非常的不死心。
就是我认为这个事情如果它的后果不是不可逆转的，比如说做饭这种事情，当然就是说两个人吃的时候，或者说家务里面的这些事情，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即使发生了一些不可控的后果也不会带来什么大影响的时候，我就不会太在意。
哦，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好像有一个姑娘给我讲了一句名言，就是这有关于屋子里面乱七八糟，但是还没生虫就可以了。
这个姑娘就是你面前的这位路德。
所以你到一直到这个很多年下，你虽然是比较不出纰漏，可是你是看事情，你是功利主义的，你并不是因为要要求自己。
因为可能也是因为一方面，如果要是事实上都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会疯掉的。
嗯，那是不错，那是不错。对，
然后但是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以前在就是国外交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对核对那个 bibliography 就是引用文献的时候，我认为觉得我自己已经足够仔细了，我在写东西的这个上面已经做得很细了，但是我工作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你
不
可能足够仔细，你永远会出问题。
所以你现在工作的性质就是要翻译这些法律文件。
对，我现在工作的性质，一方面就是说是作为法律工作的助理，就是说起草一些基本的意见，还有起草一些就是翻译一些这种仲裁裁决，还有法院的判决，以及各种各样的证据在国外形成的证据，还有就是说会做一些基本的法律调查。
所以这东西你就不能出错了。
嗯，
就是一个法律，比如说做调查的时候，它不能是失效的，或者说会不会有其他的法律对它进行过修正，或者有没有一个细则，那就要全部都找全。然后，但是做这个过程，有的时候也觉得人力太有限了，就是而且，其实这跟我某种意义上觉得中国很多时候很混乱，就是。像如果国外比如说在美国或英国的时候，我就觉得找法律找法的这个过程没有在中国这么混乱。那个过程它就是说都已经有一套的那种，就是它已经有很多的抽屉在那个地方，然后 A 抽屉是干什么的， B 抽屉是干什么的，都已经很多人已经给你放好了，你去用的时候你就把 A 抽屉拉开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的法律就是我有一堆法律，有一堆抽屉，然后我先把这一堆法律放在这一堆抽屉里面，然后你要拉这个还是要拉那个，你自己都拉一个遍，你自己看一下。
他就不再为以后的人在铺路，也不再去整理，反正那个事儿过了就算了，就是了。
对，就是这种心态特别强，所以很多法律生效的法律相互抵触，有一些老旧陈旧的法律还依然在生效，那些规定都很荒唐的时候，就让人就觉得在中国做这件事情很混乱。当然这也是中国的一个问题，中国人如果要是根据今天节目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大部分中国人
都跟我一样
惊醒的，
对，或者就是得过且过，有点没有远见，是吧？
就等到东窗事发的那一天，
忽然就觉得
都是事后诸葛亮。
对
对
对，
事后诸葛亮。
在这边最让你惊奇的就是一方面像美国的历史还很短，可是在这个很短的历史，他们好多事情的规格化是100年以前甚至200年以前。
对，
或者在事情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看清楚了要怎么做，对不对？
这非常厉害，
对不对？所有的灯泡都可以一个尺码，对对对，哎，这个路口啊，这个街角啊，它一切的设计是不是？虽然经过一些变革，可是大致上他怎么弄法？哎，你真的是佩服他们。中国人就不太这样，有点
对。据说不是在以前在从德国运到中国一批那个，
你说青岛吗？
对
啊，是这样的，就有一个故事，是我们前一段看的，就是说青岛的那个下水道是当时德国人修的。然后呢结果那个下水道有一天坏了。
那个是在民国的时候，
一个不是都民国之前，就是当时青岛还是德国殖民地的时候。
德国殖民地的时候。
然后当时就修了这么一套下水道，然后当时青岛想重新检修一下，有一些零部件就需要换。然后但是呢当时承建这个工程的这个公司已经破产了，就是不存在了。 他们就打电话给德国相关方面，然后德国一些相关企业就告诉他们，你在那个零件要替换的那个零件周边半径为一公里的地方，大约是啊，就是这么一个范围，你去找肯定有配件。然后他们就照着这样的规律去找，结果就发现里面全部都是用那个油纸裹好的崭新的配件。
哦，这跟我那个小舅一样。对对对，
放了一百多年在那个地方，依然是新的，拿出来就可以用的。
而且一百多年以后，他们还知道。
对，
这是厉害。那
德国人的一个习惯哈。
对。
所谓活在神的面前，那是不是你就每天神经紧绷着？其实不是，这个警醒就有点像你讲的这个案例，他不是哎，当他在。该做的时候他非常的警醒，因此他当做的事情他都给你处理好了，然后他就可以安心回家睡觉，睡一百年，是不是？然后你再问他，他有答案。这并不表示他一百年神经紧绷着，随时害怕中国青岛的下水道坏掉。真的吗？服侍主就是这样，你因为你讲到最后还是圣灵在帮助我们，圣灵在提醒我们，什么叫做势力在神的面前呢？其实今天在各样的小事情上，神在操练我们，不单是我们把事情办好，而是让我们这个人呢有一个警醒的习惯，警醒的习惯还需要有一个警醒的能力，有一个警醒的智慧。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忍耐，但是忍耐也当成功啊，让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今天尽管可能你们还没有直接在一个工厂上直接负教会的责任，但是将来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神学院呢、是一开头神就已经给你定了课程的啊，已经做事情有好习惯的人，神要进一步成为一个你要求自己的人，在凡事上要求自己的人。那凡是这个什么事都出纰漏，只知道吃自己的饭的人呢，上帝就会让你多出几个洋相，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就是避免你将来到了工厂上再出那个无法弥补的洋相。你想当初大卫他做王啊，做王有很多事情要做，对不对？可是他什么时候犯错？那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列王出战的时候。
对，他
没去，
他在宫里面休息的时候。对
呀、大家都去了，他睡到黄昏，他爬起来，对不对？这里面已经出了好几个错。那严格的说起来，其实就是什么？不警醒了。
不警醒，对，闲着了。一般对他解释说是闲着了。
对对，但他这个东西还超过他闲着。我列王出战的时候，就像我们做聚会传福音，你得知道这是列王出战的时候。当大批的学生来到校园啊，或者是你们进到一个新的地方，面对福音朋友，你得知道这是什么。列王出战的时候，你还没出战呢，呵呵，这话反过来讲的话，这撒旦已经摆好阵营了，就等着你了。那这时候你要是才从101开始补课，你来不及的了。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啊，施洗约翰的爸爸老撒加利亚不是在里边供职吗？天使向他显现嘛，就跟他讲，撒加利亚不要害怕，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啊，他在主前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一下讲了一塌瓜子的话。那撒加利亚说什么？
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这句话显出他怎么样？其实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觉得这个事情太荒唐了。
他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事情荒唐？
他没有信心。
他没有警醒。真正的信心包括了对主要做的事情以及主的心意的一个指示。
他应该读过旧约，他应该知道亚伯拉罕嘛。
他根本就是供职的祭司，换句话说，轮到他按着班次进去服侍的时候，别人不能进去，他进去。为什么要你进去？因为你应当知道神要做什么，对不对？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神叫他们重建了这个圣殿，又把你们这些祭司都带回来，是为了什么？就像马拉基书所讲的，立约的使者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应该是盼望神国，所谓盼望神国就是盼望神要做事。你没有这个盼望，又不知道神要做的事是什么，一下子天使来到你面前，你来不及了。 对不对、嗯、他根本还没跪过意来呢，他就只有一个直接的肉身的反应。换句话说，他不是活在这个属灵的实际里边啊，就像门徒在克西马尼，他的肉身一定睡着的。你怎么样的肉身不睡着，你必须知道克西马尼是什么。不要轻看你这个祭司的职分，因为突然主就来到。我记得这个谁啊，宋尚杰以前在传道的时候，他们是到处走，那比我们现在辛苦多了。他们到了一个城去那边传福音，那他怎么办呢？那时候也不像现在，他住在旅店里面，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到这个啊当地的教会去敲门，因为以前常常教会啊还有他们的传道都住在里边嘛。那有一次他们到了一个城啊，这个故事应该是这样，因为我的印象蛮深刻，大概内容细节不对，可是内容大概是怎么回事。可能是一个外国的传道士在那个小城里面有个教会，他去敲门报名了，他是谁，他们来这里干什么，要求主人留他住，主人没留他住，宋尚杰就在门上留了一封信就走了。当然就是直直的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出来做工的，我们是传福音的，你们不接待我们。那个教会的传道人大概还是稍微有点知识，读了这封信害怕，再去追再去找，要么是找不到，要么是宋尚杰他们不肯回来，我忘记怎么回事了。那你每天在那个城传道，一传数十年，你忠心不忠心呢、啊？你忠心，你习惯不习惯呢、啊？你习惯，在我们这个小城有没有什么大事会发生呢？没有，你警醒不警醒啊？
不警醒、
啊。突然事情就来了，撒加利亚进到圣殿里面，突然，为什么是突然呢？因为他没预期主要做事。这时候他眼睛整个的心情就看见说，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我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那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呢？那天使给他的回答，第一，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什么叫做警醒啊？其实就是什么？
站在神面前。
对，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西蒙和四个收音机的故事，这应该列入世外桃源童工的经典。你如果是站在神面前的人，你会不会出这个四个收音机的洋相？
嗯，应该不会。
对，不是考试出问题，也不是收音机质量不好，是你平常就没有把这个念书啊考试啊当成一个神给你的职分，对不对？你既然是做学生，你蒙召是什么身份？你现在还在学校里面，你就守住这个身份。你应当是最好的学生，并且在你一切的事情上，让别人看见你是仔仔细细、从来不出纰漏、良善有忠心的一个仆人，与众人都不同。你看约瑟，当时他不是因为传福音呐、啊，他是因为什么？做管家，在监狱里面管事情啊。那凡是碰见约瑟的，他这个什么波迪法，除了吃自己的饭，什么都不知道。圣经最喜欢用这个来形容，对不对？那我相信这个路德对他的这位先生是深有体会，除了吃自己的饭，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这样，
坐过去就忘记了，然后什么事情走到什么地方，然后心里也没个谱。
那为什么说像你要服侍主，你在学校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学校里面处处人家替你定的时间表，处处有要求，而且你所做的事情到最后是打了分数的，你明白这意思吗？
嗯，
你将来要服侍主，你现在必须是一个一等优秀的学生，不管你念的东西你觉得有用没有用，有兴趣没有兴趣。你像约瑟在波利法的家里面，他能够分有用的事没用的事，有兴趣的事没兴趣的事吗？不行的，他必须凡事都打点的好。哎，突然人家看见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对不对？那这时候你也预备好了，你的福音还没有传呢，那个能力已经出去了。这个叫做势力在耶和华面前，站在耶和华面前过日子，过着过着，当主的事情忽然临到，主的差遣忽然临到，主的责任突然交给你的时候，你才能够不犯这个撒加利亚的错。哎，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多用了，就谈到这个地方为止。不要忘记这个星期六在满福教会下午3点钟开始包饺子，这是咱们世外桃源春节的活动啊。晚上呢6点钟吃饭，7点钟讲圣经与古中国的一些典故，欢迎听众朋友们参加。有问题请打电话281-561-9747，我们的同工就会和您联络的。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